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军队夺回该国最大的炼油厂。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被判刑后，各界舆论反应强烈。德国有数千人示威抗议美欧贸易协议。美国有议员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失误。另外，联合国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统计，美国和中国生产的电子垃圾最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拉克部队星期六攻入并夺回了该国最大炼油厂的大部分厂区，此前该设施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中。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名发言人说，军队在中午时分收复了白吉炼油厂，但是该炼油厂所在的萨拉赫丁省的官员说，炼油厂的一些地方战斗仍在继续。该炼油厂去年6月关闭前每天生产 17.5 万吨原油。去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占领摩苏尔市的时候也占领了该炼油厂。伊拉克军队曾在去年11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这座炼油厂，但是后来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在另一方面，警方表示，在巴格达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一枚路边炸弹炸死3人，炸伤10人。来自官方的消息说，在巴格达西郊，一枚炸弹险些炸死一名巡逻警察，却炸死一名平民，炸伤3人。警方说，位于巴格达东南部的新巴格达区，安置在一辆面包车的炸弹引爆，炸死3名乘客，炸伤7人。联合国谴责阿富汗东部星期六发生的自杀爆炸袭击是野蛮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对袭击肇事者绳之以法，并敦促阿富汗人摒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星期六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贾拉拉巴德发生的炸死至少35人、炸伤100多人的爆炸负责。加尼总统称这次袭击令人发指。塔利班否认对袭击负责，称爆炸是邪恶行径。自杀手在一家银行外引爆炸弹，当时政府雇员在领取工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资深的独立记者71岁的高瑜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北京一家法院判处其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有舆论称，中国政府惧怕民众讨论普世价值等议题。中国则表示，中国法院判处高瑜是依法行事，外国无权干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71岁的中国老记者高瑜日前遭重判，北京市三中院外今天警备森严，多辆警车停在附近。开庭后不久，法庭便作出有期徒刑7年的一审判决。欧盟驻华代表团一等秘书德罗斯沃泽斯基在法庭外面说，
欧盟驻华代表团深切关注老记者高瑜的7年监禁判决。这种判决加强了我们对中国，包括博客作者和新闻记者在内的人权卫士境遇的关注。这些人因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一直受到迫害。
特赦国际驻香港办公室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
Well, it's outrageous. I mean, this sentence is
这非常令人气愤，这个判决完全是政治迫害。高瑜泄露的第九号文件是一份意识形态纲领，没有包含任何合法的国家机密。
有民众今天到场支持高瑜，并且大胆发表言论。49岁的高瑜支持者罗之书说，
高瑜他所做的每一桩事情都是为老百姓着想，为公民着想，他是公公正正的，切切实实的。
现场可以听到警察不断地催促路人不要停留，还有便衣警察打电话与上级就现场状况保持沟通。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对判决做出了初步表态，他说，
我们认为这个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啊，当然我们会10天之内会和高瑜女士商量上诉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没有证据，证据呢，首先没有物理证据，就是高瑜的电脑啊还有其他的方式，是通过哪台电脑以什么时间发送的，接收记录目前都没有任何的物理证据。
不过莫少平律师表示对上诉结果不乐观，但是坚持上诉是表明一种态度。高瑜的朋友杜艳林说，他对高瑜目前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
他刚一出来我差点没认出来的，他那个消瘦啊，是我这辈子没见过他那么瘦，而且他那个瘦不是正常的健康的瘦，是很虚弱的瘦，所以对他的身体啊我非常担心。他如果真在里面蹲7年的话，现在判了7年的话，他要准备蹲7年的话，我估计可能蹲不了7年就结束了。
与此同时，香港今天爆发了抗议游行，抗议中国法院对高瑜的判决，他们高呼高瑜无罪等口号走上街头。民主派议员何俊仁说，
我们非常悲伤，仅仅因为他忠实履行了记者职责就被判7年，我们对判决感到极度不安，整个中国现在都有蕴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让人民闭嘴的政策表明，这个政府非常惧怕公众讨论与普世价值有关的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高瑜案最新动态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同时公民也要严格的遵守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对于高瑜案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我们希望欧盟方面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一块儿了解国际金融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6警告说，虽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加强，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价格与出口的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6发表的公报中保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一个更为强大、更加平衡、有着更多就业机会的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3天的春季会议星期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与此同时，人们日益关注希腊有可能无法与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人就27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达成协议。财政官员说，这是衰退后的经济复苏可能会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一。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希腊债务危机迫切需要解决。他说，希腊违约将把世界带入他所说的未知的水域。星期6，数千人在德国各地举行示威，抗议拟议中的欧洲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全球行动日。再过2天，也就是星期1，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将在纽约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反对这一协议的人主要是担忧协议会降低食品和其他产品的安全标准。示威活动同时也显示了德国反美情绪的上涨，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德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贸易协议有助于美国和欧盟经济的发展，支持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并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呼吁有关谈判按计划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统领国际秩序，但同时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重建俄罗斯帝国，我们没有那种野心，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贡献为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生活，这其中也包括住在周边国家的俄罗斯人。
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进行现场问答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同时还指责美国想要在国际秩序当中独占鳌头，这样一来就很难同美国之间发展关系。他说，
我们一向支持东方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尊重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我之前讲过，一些大国、超级大国想要独占鳌头，将自己看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中心，不需要盟国，只需要附庸国。我指的是美国，俄罗斯不能够接受这种关系。
普京还暗示说，美国向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结束70周年庆典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维持着脆弱停火的乌克兰东部，一对收尸志愿者进入亲俄分裂分子称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地区，来到小村庄萨乌尔蒙吉拉，试图在叛军控制的地盘内找回阵亡乌克兰政府军士兵的遗体。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采访了这一队伍，我们一块儿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随着最近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暴力冲突的加剧，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上升。许多阵亡士兵往往在没有墓碑和名字的情况下被匆匆埋葬。在去往俄乌边境村庄萨乌尔蒙吉拉的路上，一支名为黑色郁金香的队伍正在叛军控制的地盘上执行任务，寻找阵亡乌克兰政府军士兵的遗体。这里几乎已经没有军事行动，但来自地雷和陷阱的威胁仍然存在。这一严峻的任务没有任何报酬。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在去年八月底时，这里曾有一次交战，乌克兰士兵被击退，这名士兵在这里阵亡。
志愿队虽然来自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但通过与两边军队的协作，他们能够在分裂分子的地盘开展工作。
我们将遗体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运送到叛军控制区，反之亦然。乌克兰政府与叛军政府之间已有协议，协议一经确认，我们就可以穿越边境了。
分裂武装的失踪人口专员利莲·拉迪诺娃帮助志愿队进行协调工作。他说，他每天都要接到上千个请求帮助寻找失踪人员的要求。
我接听了很多来自乌克兰士兵的亲属、母亲、父亲、妻子的电话，这是目前仍在寻找中的乌克兰士兵名单。
尽管二月的停火协议促成了许多伤亡人员和战俘的遣返，但对于志愿者来说，拿到工作许可仍然非常困难。拉迪诺娃说，两边的合作正在加强。
当我们在顿涅茨克机场向他们移交了22具遗体时，形势有了进展。在我们发出严正要求之后，形势有了进展。一月份时，我们还不能从沃尔诺瓦哈运回阵亡将士的遗体。现在多亏了他们，我们收到了很多遗体。在双方的努力之下，我们将来会达成协议。
志愿者们返回时带了一具疑似叛军战士的遗体，他们说他们会交给当局验证。
我 我们对遗体进行了目测，有些会携带文件，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这个人身份。如果没有文件的话， DNA 化验就是唯一的方法。
在过去的一年，总计6000余名战士和平民在东乌克兰的冲突中丧生。因为停火协议没有被有效执行，志愿队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之音贝利斯，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大量的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未能正确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断然拒绝。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心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上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There really are two only economic superpowers on the earth today. One that's emerging, the third that's India.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适用军用的简易机场的工地迅速展开的背景下，菲律宾总统说，这一纠纷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争议地点接近关键的国际航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把七处礁岩扩展为人工岛，这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全球40%的贸易要经过南中国海。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3月末的一组图像，显示在火十字礁的人工造岛地段，一条飞机跑道正在成型。这份刊物还说，图像显示苏比礁的人工岛屿正在连成一片，有可能形成另一个简易机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和岛屿都宣称拥有主权。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北京最近曾表示，有关建设活动对民用以及必要的军事防御需求来说是必要的。那份声明促使马尼拉的国防官员指责中国改变有争议海域的安全环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星期四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中国雄心勃勃的填海造岛活动正在引起安全方面的关注，有可能让北京获取这处战略意义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权。星期五，几十名抗议者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集会，抗议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菲律宾和越南都对中国正在扩充的岛礁以及南中国海其他岛礁提出主权要求。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提出了彼此有重叠的主权声索。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还可能蕴藏巨大的碳储备。每年海上航道承载的贸易额超过50,000亿美元。几天前，世界七大工业化国家的外长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行动，认为这加剧了紧张局势。七国集团还呼吁在南中国海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有关行为准则的方案已经讨论了很久，但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反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说，他计划在东盟本月与马来西亚召开下一届高层会议时，再次推动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南中国海或者西菲律宾海的暗礁上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美国要求冻结这种工程，以便使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有时间展开外交努力。星期五，菲律宾议员科梅纳雷斯与示威者一起高呼口号，
中国对西菲律宾海的入侵证明中国不诉诸和平和谐的解决争议手段，而是用其霸道的威力来对付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
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对吃瓜礁和其他岛礁上的填海行动表示抗议。据军方官员分析，填海区可能被北京用来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及补给和加油港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权在上述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工程。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文莱和台湾也声称部分拥有这片广阔海域，中国宣称几乎全部拥有该海域。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的关注的焦点。 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儿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六，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草坪上举行了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参加会议的人有数千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总裁金庸以及几位演艺界人士向参与活动者发表讲话。这场音乐会和集会活动选在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在同一时间举行，为的是凸显世界范围的贫穷和气候变化等连带的问题。地球日网络总裁罗杰斯说，无论是我们将看到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土壤浩劫、海洋生物掏空、物种和木材消失等等，所有这些都将给人类带来贫穷，并同时导致气候变迁的问题。地球日定在每年4月22日，今年地球日将进入第45个年头。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大学的一项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生产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4180万吨。 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是手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庭电器的电子垃圾被遗弃，其中不到1/6得到适当的回收。由联合国教育和研究机构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美国和中国产生的电子垃圾最多，但是那些自称认为注意环境保护的国家也排在人均电子垃圾的前列，居先的是挪威，随后是瑞士、冰岛、丹麦和英国。联合国副秘书长马龙表示，全球范围内电子垃圾构成富有价值的都市矿藏，是一个获取回收物质的巨大潜在库存。报告统计，这些废弃电子产品中所含的金属包括金、银、铜和铁，价值约520亿美元。但是马龙同时警告说，电子垃圾是一个有毒的矿藏，必须格外小心处理，主要是指在一些废弃电子垃圾中所发现的铅、铬、铬以及汞。联合国的报告还说，到2018年，全球电子垃圾将达到5000万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心美国政治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本星期开始他第二次问鼎白宫的竞选，他前往爱荷华州进行早期竞选。克林顿很容易成为两党总统参选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拥有巨大的优势，也面临一些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在爱荷华州低调启动了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明年早些时候将在这里举办首次党团投票。克林顿没有举行大型集会，他会晤了少数选民，讨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议题。
但是你们感到这恰好帮助你们增加了经验，然后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下去。
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一段视频启动了他2016年竞选活动。视频的重点是普通美国人和他们面临的挑战。
美国人已经从经济困境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经济平台仍然只是有利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普通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斗士，我愿意呢就成为那个斗士。
分析人士库克说，克林顿明年最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是他在寻求新开端的时候也面临挑战。
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过去有所不同，我是说他必须展现不同的方式。
共和党参选人，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选民放眼2016年时希望从过去走出来。
昨天已经结束，我们绝不走回头路。
克林顿的竞选受到共和党视频的攻击。共和党选举策略分析人士福特·奥康奈尔说，这仅仅是开始。
无论共和党选谁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都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但是与此同时，你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把他的名望拉下来。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问题引发争议，导致他民意满意度下滑，但是分析人士戴莱克说，他仍然有很大实力。
他的经验极为丰富，非常聪明，目前还处于竞选初期。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电邮风波之外，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准备好进行一次更明智的竞选。
即便拥有巨大优势，克林顿在民主党内仍然会遇到挑战者，他们有可能包括前马里兰州长马丁·奥麦雷、前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福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尔斯。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六表示，明年选出的总统面临严峻挑战，是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因为他说他看到的资料是习近平决定要决战2016， 内部资料显示，希望明年要一举解决台湾问题。根据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报道，吕秀莲在出席一个纪念马关条约120年的民间国安会议上还表示，明年要总统大选，希望不要太快就决定投谁的票，要严格审查，因为明年选出的总统要面临两大挑战。他说，这将是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获民进党中执委提名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美国重量级议员表示，对台湾民主发展乐见其成，并将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乐见台湾民主持续发展，也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是民主的过程，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我深信美国将和台湾维持牢固的关系。
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麦凯恩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很谨慎小心的平衡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我们保证台湾是安全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曾经在台湾居住过2年，他说他对台湾有深厚的情感，台湾就像他的第二个家。对于明年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邵建龙众议员表示，他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选择。
无论是蔡英文或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这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我完全尊重台湾人透过民主程序选总统的权利，美国也会支持台湾人民做出的选择，我们也会和他们合作。
邵建龙也建议，无论最终是哪一个候选人胜利，都必须要继续维持和中国对话。邵建龙众议员在谈到和蔡英文主席的接触时说，他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感到放心。
我相信蔡主席希望和中国能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
邵建龙众议员赞扬马英九总统在任内大力推动和改善两岸关系，他同时呼吁台湾未来执政者能了解两岸关系是十分脆弱敏感的，因此必须谨言慎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这是他首次明确表态，也使得国民党方面再度面临是否能够推出足以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较高下人选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媒体不断包围、不断逼问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说：“
我不会参选2016，这样可以吗？”
朱立伦星期五上午到新北市八里区一座寺庙参拜时，对媒体有些语气不耐地做出这个简短回答。朱立伦接着表示，
我作为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裁判嘛，或者是教练嘛，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去年11月的9合1选举中，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胜选者，此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此前朱立伦一再表示，他要把新北市市长任期做好做满，但是过半的国民党员希望朱立伦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并且认为他是国民党内唯一能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尽管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气势落后于民进党许多，但3天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他只落后蔡英文8%，而其他传闻中的国民党可能人选，包括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已经表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在民调支持率上都大大落后于蔡英文。 随着朱立伦表态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国民党是否能够推出足以与蔡英文较劲的人选，则成了国民党立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五表示，朱立伦说不参选2016年总统，也许是被问得不耐烦了，这样的讲法是非正式的宣布，不管选或不选，只要讲出原因，大家都能体谅朱立伦的为难。在另一方面，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蔡英文第二天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影像纪录片，出席影片发表会和座谈会，还将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拜访以及访问民间组织。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民进党的总统选战已经开跑。对于朱立伦表示不参选2016年总统，蔡英文淡淡表示说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再把视线转回美国，最近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警员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事件，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为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的倡议。众议员克里夫在国会提出法案，力争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克里夫议员最近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采访时提到，他的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沃尔特·斯科特在逃离一名警员追捕的过程中，背部被击中8枪。开枪警察迈克尔·斯拉格声称是出于正当防卫，但路人所拍摄的视频成为他以谋杀罪被起诉的关键。警察是白人，受害者是黑人。对于这一事件，国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说，
过去几年之中有数起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事件，对此我感到十分心痛。
这一枪击事件再次使警察执法与种族问题成为敏感的焦点。几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白宫以这次南卡罗来纳州的案件为契机，提倡更广泛的使用随身摄像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随身摄像机的广泛使用有可能显著减少警察与嫌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There's also some academic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body cameras actually is
有一些学术研究表明，使用随身摄像机与暴力冲突的减少有密切关联，携带随身摄像机的警察卷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克里夫议员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议案，要求拨款美国执法机构帮助他们购买设备。
这项措施的影响力如何，大家都拭目以待。如果执法人员的衣领上配有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希望在镜头上亮相，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违反执法规定，藐视和伤害自己曾誓言要保护的公民。
泰瑟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随身摄像机供应商之一。泰瑟公司副总裁史蒂夫·塔特尔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好的一方面是摄像机是从警员的视角来进行拍摄，但因此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随身相机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大限度的记录证据方面，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疑惑。
克里夫议员认为，随身摄像机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希望关于执法问题的讨论能够广泛的展开，让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来发表看法。
我们需要谈，需要在社交媒体上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此需要。
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再关注美国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公立学校的10名教职人员因涉嫌作弊被判重刑，成为 美国公立学校最大的作弊丑闻之一。调查此案的乔治亚州前司法部长指出，此案不仅关乎孩子们和他们的教育，也关乎教师和他们的诚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4年4月15日，亚特兰大市所在的福尔顿郡高等法院法官巴克斯特作出判决，八名教育官员和教师被判刑，最高刑期为7年。此外，他们还被判从事上千小时的社区服务或偿付高额罚款。2008年，亚特兰大县政报率先披露了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公立学校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泄露标准化考试答案并修改学生答卷的丑闻之后，时任州长桑尼普杜委任包括乔治亚州前司法部长迈克尔·鲍克尔斯在内的三人负责对这一丑闻展开调查。鲍尔斯目前是亚特兰大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据鲍尔斯介绍，50多名调查人员和律师参与协助了这项为期11个月的调查。调查发现，从2005年到2009年期间，亚特兰大市有44所公立学校存在严重作弊行为，大约180名教育工作者卷入其中，其中有38名校长被视为美国公立学校历史上最大的作弊丑闻之一。鲍尔斯说。
They directed erasures on tests that the children had taken, making
这些教育工作者唆使他人或学生，甚至亲自动手修改答卷。他们事先知道答案，并泄露给学生，或者等到考试完毕后修改学生的考卷。这样，学生和老师都因为成绩好而脸上有光。
鲍尔斯介绍说，已故亚特兰大市公立学校学区总监贝弗利·霍尔吓唬教师，如果想要保住饭碗，必须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促使一些人为了生存提及或者多拿奖金铤而走险。鲍尔斯指出，此案不仅关乎孩子们和他们的教育，也关乎教师和他们的诚信。2013年，福尔顿郡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以欺诈等罪名对35名教育工作者提起公诉，福尔顿郡检察官提起刑事诉讼。乔治亚大学名誉退休教授罗纳德·卡尔森表示，教师通常是因为盗窃学校公款或与学生发生性关系才被告上刑事法庭。他说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like this test cheating business.” That's usually handled by way of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考试作弊这样的职业不端行为通常会受到纪律处分。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州纪律处分委员会或许会将教师停职一年，但是像这个案子这样把他们送上刑事法庭的情况极其罕见。
乔治亚州前司法部长鲍尔斯认为，政府提起刑事诉讼是恰当的决定，因为原告剥夺了乔治亚州众多弱势儿童群体受教育的机会。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appropriate for the state to have taken strong action.
我认为乔治亚州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纠正这一不公，并且对负有责任者施以重罚是完全恰当的。
乔治亚州教育部2012年曾经公布过一个清单，列举了该州78所表现最差的公立学校，近一半的学校来自亚特兰大地区。这些学校的特点是，很多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考试成绩差，毕业率偏低。庭审前，35名被告中21人与检察官达成控辩协议或从宽处理。前学区总监霍尔和另外一名被告因病去世，其余12名被告选择由陪审团来审理。2015年4月1日开始，陪审团开始对这个刑事案件进行审议。亚特兰大市律师鲍勃·鲁宾代表被告之一，前公立小学校长达纳·埃文斯。鲁宾否认了针对其当事人的所有指控。
Our position was that the people who said that Dana Evans knew there was cheating and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that they all had an agenda against her.
我们的立场是，那些指控埃文斯明知作弊却袖手旁观的人心怀叵测，因为他曾经责备他们担任教师工作不胜任以及表现不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法庭上编造有关他谎言的原因。
鲁宾律师提出的另外一个法律依据是，12人陪审团由6名黑人、5名白人、1名拉美裔人组成。这个比例看似合理，其实并不然，因为这些人是从白人比例居高的600人的候选陪审员团里挑选出来的。鲁宾说
Under our constitution, the jury has to be a fair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根据美国宪法，陪审员必须从社区各个层面公平地挑选而出，要考虑白人、黑人、拉美裔人以及其他族裔的人口比例以及性别分配因素。在这个案子当中，候选陪审员团的组成存在问题。
庭审前，福尔顿郡高等法院法官杰里·巴克斯特鼓励被起诉的教育工作者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但是只有两人接受了这个安排。2014年4月15日，巴克斯特法官作出宣判，有8人被判刑，刑期1年到7年不等，有的还要偿付高额罚款，并从事上千小时的社区服务。一些人认为法官的判刑过重，但是巴克斯特法官对被告始终不愿承担责任极为不满。他说，人人都在为这些教育工作者哭天抹泪，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并不是没有受害人的犯罪。不过巴克斯特法官同意给予所有被告初犯资格，这意味着一旦这些人服完刑期，所有的刑事犯罪记录都将被抹除。福尔顿郡检察官保罗·霍华德强调，把这些人关入监狱并非他们的初衷。他说，这些教育工作者事先被给予认罪、道歉和放弃上诉的机会，以获得从宽处理，但是他们拒绝了。考虑到媒体对这个案子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公众对公立学校的诚信度开始提出质疑，美国教育部不得不出面发声。教育部新闻秘书多利诺特日前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说，对亚特兰大考试作弊丑闻的判决，在该市公立学校的历史上是悲惨的一页，教育的重心永远都应该放在学生的最佳利益上。声明同时指出，州和市政府领导、家长和社区成员为恢复亚特兰大市学校的诚信所做的工作值得称赞。声明还说，在社区疗伤的同时，该市数以千计继续努力工作并为学生服务的教师、行政人员和雇员应该受到特别表彰。乔治亚大学名誉退休教授罗纳德·卡尔森说，此案判决意义重大。
Handing down jail termsTo teachers, to administrators, to school officials, sends a message.
法庭判处学校教师、行职人员以及学校官员刑期，向全美甚至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为了工作提及、保住饭碗或者得到奖金而采取的作弊行为，这是不能容忍的。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接到的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在因特网上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其在利比亚杀死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视频中显示的是据说被伊斯兰国下属组织在利比亚两个地方分别被关押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美联社报道说，在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被射杀，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被斩首。分析人士说，这段视频与伊斯兰国组织以前公布的视频相似。与此同时，联合国星期天说，伊斯兰国武装向前推进，9万多人逃离了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联合国说，人们纷纷逃离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和附近的3个村庄。联合国负责协调伊拉克人道救援行动的官员说，当务之急是向逃离的伊拉克人提供能挽救生命的食物、水和庇护措施。再把视线转到亚洲，泰国在湄公河从北到南修了新的水坝，以满足电力的需求。在这个国家的著名的海滩附近也建起了燃煤电厂。在所谓的绿色地带，你建一个燃煤电厂的计划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的报道。
在酷热的曼谷，这些有冷气的豪华商厦吸引了很多人，但这是有代价的。最近的研究发现， 泰国首都最大的几家商厦的电力消耗比一个省都多。同时在泰国南部的湿地，尽管专家说关于影响的评估报告还没完成，一家燃煤电厂还是重新开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人士陈基拉·丰森说，泰国的能源行业是被开绿灯的大型项目，不管它对环境和人文健康的影响有多大。
它展示了完成环境影响报告的主要障碍。甲米是整个国家当中最好的例子，超过1000页的两份报告不能提供任何措施来解决甲米的居民面临的健康和环境影响。
在它附近的兰塔岛，居民担心来自印尼的煤船会越来越多。老渔民帕瓦苏姆来说，他的社区担心污染和沉船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官员已经登岛访问过一次，但没有向居民做出任何保证。
如果燃煤电厂在这里建了，驳船载着煤炭来来去去，会破坏我们在河道上放置的渔网。如果煤炭来了，它会损害我们的营生，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工作。
在这个军人统治的国家，法律是禁止大规模游行的，所以人们想出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表达反对的声音。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中，当地活跃分子和游客、侨民聚在一起，还有国家级的艺术家圣沙曼达。
能源公司为了赚钱和获取能源，通过各种方式毁坏了环境。我只是一名小小的音乐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势力，我能做的就是创作音乐来提高下一代人的环保意识。
随着泰国电力需求的增长，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和人民付出的真正代价。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泰国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目前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正在发动一场血腥运动，要消灭所有不同意其肆虐曲解的伊斯兰教义或其文化理念的民族和宗教。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西逊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东因民族或宗教原因遭攻击和侮辱者会议上指出，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亚兹迪人、犹太人、伊斯玛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人就被迫转变信仰，遭屠杀或者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地方，一些人遭绑架，还有人被迫成为性奴。但是西逊大使指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威胁跨越文化、宗教和边境。他说，去年八月，叙利亚东部一个部落700多名逊尼派阿拉伯人，去年十月，伊拉克西部一个部落600多人，以及去年六月，大约1700名被俘的什叶派伊拉克空军学员惨遭伊斯兰国的屠杀。这些都表明，伊斯兰国的暴行并非仅仅针对那个地区的宗教少数派。西逊大使说，促进宗教自由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工作重点，也是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外交行动的一个核心价值。因此，我们要努力帮助那些遭受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人。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为所有叙利亚危机影响的人提供了近$37亿的人道主义救援。美国是为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捐赠国。2014财年以来，提供的捐赠已经超过了2亿1900万美元， 援助对象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民族、信仰或者宗教。西逊大使说，我认为当我们坚持人民平等的原则时，我们的国家就是最强大的。因此，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必须不懈地努力，扭转散布教派仇恨、因不同信仰而剥夺他人平等尊严或权利的潮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